第24集。
你昨天看到我买给父王的寿礼没有？
嗯，看到了。
好不好？
好啊。
比别人的呢？大哥大嫂送了什么呀？还有三丰送了什么？
你怎么也叫他三丰啊？
哼，英英叫得，难道我就叫不得？哎，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。
大哥大嫂送的是婆罗国进贡的沉香木剑匣，三弟送的是两坛西域葡萄酒。
沉香木的剑匣，父王喜好藏剑？
我父王是武将出身，平生最喜欢的就是藏剑和品酒。
你为啥都不告诉我？
心意而已，何须挂怀？父王也不在乎这些。
明年一定要送个别致一点的寿礼。
别致一点的？那你生个娃娃好了，父王啊一定非常高兴。
瞎说，又不是我想生就能生出来。
你想生还怕生不出来吗？
你。
宇文长风笑着拉开西月脸上的被子，见他有些脸红，又把被子合上。西月闷在被子里睡了一会儿，听到宇文长风没再出声，才悄悄地掀开被角去看。宇文长风睡着了，闭着眼睛。西月坐起来，身子向里让了让，把被子拉过来盖在了他的身上，依偎在他身侧，这才踏踏实实地睡了下去。很快，西月的身体就恢复了。时近端午，天气是一天热过一天。西月怕热，常常在沐浴之后就待在房里，哪儿也不去。这日午后，英英来找西月，一同去菊夫人的住处绣荷包。
听说你手很巧，姐姐和我都想看看你绣工如何。
苏绣天下驰名，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班门弄斧啊？
青鸾从娘家拿来御赐的香料，提神醒脑，清香宜人，到时候咱们给府里的每一个人都做一个。
那你给谁绣？
一封和二封有青鸾和你，三封有影夫人。姐姐绣给姐夫，我自然绣给长公主和姐姐。
那你自己呢？
每年都是姐姐绣给我，我三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，一直和姐姐相依为命。她嫁到齐王府来，把我也带来，这府里每个人都对我很好。
她说起这些，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，虽然是寄人篱下的处境，但是丝毫没有感怀身世的伤感。西月不禁看了她一眼，佩服这个小姑娘的豁达。说话间，他们已经走到了菊夫人所居的院落。两位夫人和长媳青鸾已经跪坐在厢房的屏风前，低头绣着荷包。西月和英英也坐下，精心地选着丝缎和彩线。西月想绣个香囊给宇文长风，放上些提神醒脑的香料，让他带在身上，天热头昏的时候拿出来闻一闻，可以提神。菊夫人递了一个竹篮给他，篮子里有各色的丝线和一包香料。西月向菊夫人微微一笑。青鸾拿来的香料确实很好，味道纯正，散发出一股清香，却不熏人。香味里微微透着薄荷的气味，非常适合用来做香囊。西月取了一些香料，细细地掺在了棉絮里，压成了薄薄的一片，又选了一块浅绿色上等丝缎做香囊的面子。他想了想啊，比量着七彩的丝线，准备在香囊上绣一对并蒂莲。英英绣了一会儿，走到西月身边看，见他正在绣莲花，不禁笑道：
绣得这么好，刚才还谦虚。你拿来这香料真好，味正又不腻，没有脂粉气，给男人戴正合适。
这香是宫里御赐的，我父亲得了两盒，给了我一盒。我想着我一个人也用不了这么多，拿来给大伙分了啊，正合适。
那是，独乐乐怎如众乐乐。
西月，你这颜色搭配得真好，清雅得很。你看我的， 葡萄紫色配着金色的丝线，是不是颜色重了点儿？
这颜色正配父王，紫气东来，贵气得很。姨娘，您打算绣什么纹样啊？
绣些云纹和方胜就好。你们父王不喜欢那繁琐的图案。去年我绣的是喜鹊，他说这是什么鸟啊，跟麻雀似的。
姐夫这人真是连喜鹊和麻雀也分辨不出。
他哪是分不出，他是不在意。你姐夫整天除了赏玩他那些藏剑，还关心过什么别的？
姐姐说的就是，上回长公主和我说要替王爷添置些新衣，结果给他听见了，他说新衣裳穿着哪有旧衣裳舒服，既不服帖也不软和。
说话间和尹夫人相视一笑，汐月见他俩关系融洽，这心里啊倒有些诧异。照理说这共侍一夫的女人怎么说也有些隔阂吧，可是看他二人，再联想起长公主，不禁对这个家庭产生了些奇异的感觉。一个声音自廊子上传来，众人循声望去，果然看见宇文一峰走了进来。宇文一峰走到自己母亲身侧坐下，手里啊拿着一个蜜桃在啃。
哎，你们聚在这儿干嘛呢？
你这张嘴就没有闲着的时候，不是吃这个就是吃那个。
喏，给你吃。
去去去，别碍着我做活。
就你也绣起荷包来，小心不要戳到手。哎，绣给我二哥的。
嗯。
我说呢，我那时见他总拿着一方玉册丝帕出来看，这丝帕上还绣着兰花。哎，是不是你的？
汐月纳闷地看了宇文一峰一眼，随即啊想起自己那时在洛阳时确实拿过帕子给宇文长风擦脸，他有没有还他也没有在意，此时啊听一峰提起倒是记起这件事儿了，唇边漾起了一丝微笑。宇文一峰瞧他神情忽然闪过温柔之色，就猜到了他的心思，调侃道，汐月的那场病啊没有白生。汐月瞄了他一眼，见他脸上带着难以琢磨的笑意，抿了抿嘴。黄昏的时候啊，宇文长风回府来，见汐月不在房里，好奇地问小蝶她的去向。
少夫人跟着怡小姐去了菊夫人那里，已经去了一下午了。
哦，有没有说去干什么？
奴婢也不清楚，听怡小姐说好像是找少夫人去绣端午节的荷包。
公子，晚上开不开？
少夫人还没回来，等她回来再开。
说着，宇文长风就进了内室。汐月回到竹雨斋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她走进内室，见宇文长风随意地坐在屏风后，西窗下的矮桌上点着灯烛，像是正在看书。故意放轻了脚步，悄悄地走到他身后，蒙住了他的眼睛。
猜猜我是谁？
猜不出，是哪家的小鬼？自己报上名来，否则休怪本公子见下无情。
九天玄女娘娘是也。
娘子，快到我怀里来吧。
你老是这样，吓人家一跳。
是你先想吓我的好不好？九天玄女娘娘，你倒不说你是王母娘娘。
你又不是玉皇大帝，我怎么是王母娘娘啊？
他从袖子里取出香囊交给宇文长风，问他道，
你看我绣的好不好？
没想到你还会绣这个，我还以为你只会睡懒觉赖床呢。
你不要，你不要就还给我。
哎，你给了我就是我的了，怎么能要回去？
宇文长风接过去一看，只见淡绿色的香囊上绣着精致的一对粉色的并蒂莲，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再一闻，那清香沁鼻，令人精神一振，浑身舒畅。宇文长风笑意更浓了，汐月撅着小嘴儿哼了一声，宇文长风怜爱的又吻了他一下，把香囊放到了怀里。
你刚才在看什么呀？
啊，
岳父大人差人送了家信来，喏，这封是给你的。
石俊在信里说，他已经辞官还乡了，带同妻妾家小前往洛阳别院安居，让西月不要惦念，家里啊一切安好。西月看了信，满心欢喜，反复地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。宇文长风见他初看信时的欣喜渐渐变作了秀眉轻锁的怅然，知道啊，他看过家信之后起了思乡之念，轻抚着他的秀发。西月回望他，轻轻地靠在他怀里，眼神中有着难解的惆怅之色。
我要给父亲回一封信，你替我差人送到洛阳行吗？
有机会啊，我带你回洛阳去省亲。
真的吗？
洛阳是个好地方。
西月知道他话里的意思，向他耸了耸鼻子。书房里，西月坐在书案前写信，宇文长风则在一旁看着他。
你快一边待着去，你老看着我，我怎么写下去啊？
我看着你怎么了？你还怕给我看呢？
宇文长风嘴角一挑，有一丝笑意。西月瞥了他一眼，手里的笔顿了一顿。宇文长风淡然一笑，坐到一旁看书去了。西月这才重新提笔写信，他在信中告诉家人，让他们不要惦记自己。宇文长风和齐王府的人对他都很好，这开始时啊，虽然吃不惯这里的饮食，但是现在也已经习惯了。金陵的天气多变，他呢，也渐渐地适应了。写了两页纸，西月凝涕不语，有桩心事始终盘亘在心里。他想知道云飞扬的近况，可是又不便相询。前几日啊，在卫介府也是，就是开不了口。他下意识地看了宇文长风一眼，只看到了他的侧脸。他垂着眼睑，专注的神情是那么俊逸出尘，仿佛啊，尘世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，只注目于手里的书卷。原来他长得这么好看呢。西月凝望着他，忘记了刚才的惆怅。见他忽然翻了一页书，怕给他看到自己正呆呆地望着他，忙一低头，脸上有一丝晕红。西月定了定神，终于写好了家书，随手装到信封里，缓缓地走到宇文长风身边，将书信交给了他。宇文长风接过去，置于案头，说明日一早就差人送到洛阳去。西月点了点头，端着烛台放在他身侧的矮桌上，温婉的呀，让他加一盏灯，不然眼睛可就看坏了。宇文长风仰头看着他，见他关切地看着自己，心中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喜悦。西月轻声说了一句，他先回房了，让宇文长风也早点休息，款款步出了书房。宇文长风的眼中闪过了温柔的笑意。端午节前一天午膳后，莹莹拉着西月的手，要带她去后厨看厨娘们包粽子。西月跟着她来到后厨，看到厨房里一片热闹的景象，不时有仆妇进进出出，将一笼一笼的碧绿的粽子端上去蒸上。英英带着西月去往厨房一侧的一间房屋。
每年我们都要亲手包上几个粽子才算是过节。
今日这后厨人来人往，乱得很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快回屋玩去。
我和西月闲着没事，过来帮帮你们的忙。
哪里用得着你们动手啊，我和姐姐包几个意思意思就够了。
那不行，不包粽子怎么能算是过端午呢？
英英说话间拿起了几片粽叶，弯成了漏斗状，将糯米装了进去，又将粽叶一折，拿线绳紧紧地绑了。很快一只精巧的小粽子就包好了。西月看着有趣，也照样子学。他呀，从来没亲手包过粽子，这拿着粽叶装了糯米总是漏下去，这好不容易不漏米了呀，可是又怎么也折不成这粽子的形状。英英见了直笑， 又拿了几篇粽叶示范给他看。这汐月呀，细细的看了，这才将手里的粽叶折好了，拿丝线想绑起来，谁知这手法不够娴熟，粽叶松了，糯米呀全都撒出来了，只得泄气的将粽叶放到了一边，看着影夫人和菊夫人还有英英三人边说笑边不紧不慢地包粽子。下午，宇文长风进宫向太皇太后和皇后请安回府，见宇文一峰拿了一只粽子边走边吃。
一峰啊，每年府里总是你第一个吃粽子。
你可知道这粽子是谁包的
啊？谁啊？
是汐月包的。
哦，
哎，不过呀，他包的可真差，这糯米都露出来了，还半生不熟的。
这半生不熟的你还吃啊？
这粽子蒸好了，他自己不吃，拿给我说：“三弟呀，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，包的不大好，你吃一个看看如何？”他怕自己噎着，倒不怕噎到别人。你媳妇可真坏。
你说你不吃不就完了吗？
他既然开了口，我也不好打他的面子，就将就着吃呗。哎呀，可真难吃。
宇文一峰撇着嘴勉强一咽，这才将吃到嘴里的糯米咽了下去。宇文长风又是一笑。宇文一峰低头看到他腰间悬着一个香囊，像是那天看到汐月绣的那只，笑着问道：
哎，哥，你不是不喜欢带香囊吗？说香喷喷的受不了。
这个香味不浓。
哎呀，送给我吧，我喜欢这颜色。
嗯，这可不行。
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的。不过说着玩，你们呀就跟这粽子一样，之前半生不熟的，有些米还生着，这现在呀完全熟了，已经黏糊到一起了。
你小子好像什么都知道呀。
那当然了，我别的本事没有，这平生最擅长察言观色，他看你的眼神呐，和之前不一样了。
是吗？我怎么没觉得呢？
哎呀，那是你迟钝，你最好去厨房吃点东西，不然呢，回去他必定要你吃粽子，到时候你就算不噎死也得撑死了。
说完这话呀，他向宇文长风眨了下眼睛，就向着自己的住处去了。宇文长风回到竹雨斋，汐月看到他掀开帘子从内室出来迎他，他走过去接过他解下的长剑挂到了墙上。宇文长风走进内室，汐月拿了外衣给他换下长袍，见他换好衣服，拉着他走到矮桌旁坐下。汐月叫五儿把粽子端过来，五儿啊忙端着一盘粽子走进了内室，放到矮桌上。宇文长风看到那一盘粽子是大小不一，有的呀露出了白色的糯米，有的形状怪异，竭力地忍住了笑。汐月包了一个粽子递到他面前，阴阴地望着他说，这是他第一次包粽子，不能笑话他。宇文长风啊看到汐月殷切的眼神，又想起宇文一峰吃粽子时无奈的神情，终于啊笑得直捶桌子。汐月见他大笑，心里有些疑惑，没好气地说了好几句不许笑。宇文长风吸了好几口气才忍住了笑，看着汐月偏着脑袋撒娇的神情，心想啊，这难怪三弟拒绝不了啊，你这样的美人谁能打你的面子呀，这就算是石头那也得当成粽子来吃喽。他从汐月的手里接过粽子，吃了两口就觉得有些咬不动，笑道：
汐月啊，我不知道是我牙不行了，还是这粽子没熟，怎么嚼不动呢？
那不行，我包了一下午，你务必把这一盘都吃完。
你这坏丫头，你自己怎么不吃，让我吃完把我噎死怎么办？
姑爷，我们都吃过了。
汐月向五儿递了个眼色，示意他出去，五儿啊这才笑嘻嘻地走了。汐月跪坐到宇文长风身边，轻声慢语的边撒娇边乞求的让宇文长风赏脸吃个他包的粽子。宇文长风望着他一双水灵灵的眼睛，怔怔地望着自己，眼神中满是期盼，只得继续把粽子吃完， 汐月呀，这才展颜一笑。看着汐月的眼睛，宇文长风忽然想起宇文一峰刚才说的话，心中一动。难怪呀，古人都用秋水为神，神动能语来形容女子的美目，她的眼睛确实是非常动人。宇文长风忽然让汐月把眼睛闭上，汐月虽然不明就里，但还是顺从地闭上了眼睛，只是悄悄地从睫毛缝里看他。宇文长风在汐月的眼睛上轻轻一吻，向他淡淡一笑。汐月侧目看着他的古怪神情，有些不明所以，但见他又包了一个粽子吃，咬着樱唇淡淡一笑。宇文一峰回到自己的住处，婢女就告诉他，影夫人呢正在房里等着他呢，不禁有些诧异。宇文一峰走到母亲对面坐下，那个时代啊，妻妾等级森严，因此宇文一峰一向称呼长公主为母亲，而称呼生母影夫人为娘。
娘，您怎么来了？
端午过后就是你的生辰，这一晃你已经十八岁了，可在娘看来跟孩子也没两样。
您怎么想起说这个？
十八岁已经成年了，也该婚娶了。
这二哥才成亲没多久，我急什么？再两年也不迟。